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课程开始前讲几件宣布也是一些杂的事情啊。就是本来我预计今天会把这个维师10章圆满，但是上个礼拜讲的比较尽兴，所以进度比较慢哦，大概今天也是无法完成的，但我们也不急。只是接着下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一是3月6号是吧 ？OK， 那因为3月5号开始连三天，礼拜就是下个接着下来的礼拜天，我们下个礼拜的礼拜一还有礼拜二连着三天晚上呢，在这里呢。去年同个时间到这儿来开示宝心论的这个。有一位仁波切呢，他也会继续来开讲宝心论，所以各位同学还是保持我们来的习惯呢，因为宝心论也是密勒五论之一，你们多听听，大概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中国人判教把唯识、中观还有如来藏判作三系，典型的不同思想，其实是可以斟酌的啊。那么宝心论算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也就是我们这样子，那等于我们下个礼拜等于3月6号再加7、13，我们下一次课程或许应该就可以圆满为是10章了啊，所以应当，所以13号各位还是要来啊，还是把舍大圣论跟这个为是10章带来。我们那天会把一零章圆满，然后对读到舍大圣论相关的部分。如果因缘恰当的话，或许我们再一个礼拜，也就是到3月20号，再花一个礼拜把唯识观做一个总说啊，做一个总说，然后就把舍论的学习告一个段落。那么月底再一个礼拜，就要考虑我们下一次啊，就是接着舍大圣论要学习什么。那我就先跟各位学长大概宣布我心目中可能的三个选择，但是也不限于这三个选择，你们自己也可以觉得你们欢喜学什么，也可以跟我提议啊。因为老实讲，我开始在礼拜一这个时间讲唯识也已经5年多了。其实我原先预定要讲的已经算是一个周期讲完了，那么基金会的简凤文简老师一直劝我再重新更有次第的，因为第一次我没有完整讲过啊，所以没有经验，所以有了经验以后，他希望我循序渐进的从头再讲啊，所以因此之故，我就打算，也是因为李丽老师的因缘，要在下礼拜了，礼拜二，在研讨班当中开始练讲这个30颂，所以上个礼拜六在聚会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上礼拜六才提的啦，之前我们就讨论过了，我就有心想说把唯识研修的次第啊，做一个心得的报告跟说明。所以刚好就在他下一周30颂开讲之前，也就是明天，在地下室第一教室啊，第一教室，莫学就会报告一下啊，报告一下。如果我再重新，假定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哈，我假定重新再学习唯识的话啊，当然这个唯识是广义的啊，不是指我们一般现在大家所认为的唯识哈，大家认为的唯识现在就认为说那就是白法啦，80规矩诵了30颂，其实未必见得是这样子。因为学唯识，如果你只是想学唯识，那就好像学一门知识是一样的，这其实态度不对，我们还是要成佛，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是要找到一个有唯识的抉择哈，入成佛之道的道次第，应该是这样说比较恰当。那么因为随顺世俗嘛，我们就还是讲唯识，因为跟唯识有关系的就有法相啦、瑜伽行啦啊。 乃至于密勒五论，还包括般若，还包括如来藏的思想，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成佛之道的道次第，只是我们选择从唯识下手。那怎么样来进行我们的研读呢？这个我大概会把这5年多来的心得，大概在明天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这也是我每个阶段都会进行一个抉择谈的话题，跟各位做这样的报告。所以，如果各位对于想要次第的研读唯识相关的教典，或者是以这一门为下手来了解成佛之道的道次第的话呢，那么也欢迎各位学长明天7点半在地下1楼的第一教室，我们一块来讨论。那么不是我一个人讲到底了，我还是很欢迎各位能够问，尤其同我一块学习唯识有这么久的同学哈。上个礼拜六因为聚会的关系，也听到一些问题，所以你们也不妨借这个机会提问，我们可以双向的来沟通一下。那也因此之故，我大概就把我现在觉得，如果继续不回头重新到师地来学习，我们接着应该还可以学什么？那么第一个浮到我心头的，大概就是应当要讲完，可是我们没有圆满的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我们分别一品将近圆满，但是还没有结束啊。那么后面还有地波罗蜜品。其实如果我们继续想要学习色大乘论，接下来也是入地的部分啊。可是入地我们毕竟还是以经为主，所以如果继续纵使要学舍大乘论，或许我也觉得可能解释密经的地波罗蜜品跟如来成所作品，也应当还是要先读。那加上分量不大，是世尊所说，所以就学习上也应当要先圆满解释密经比较好。那么既然重新开始把后面这两品圆满，那我们前面讲过的胜依力相品的部分，也会大概在开讲解释密经的时候做一个节前啊，做一个总复习，然后才入到分别依据品未完的部分，然后再接到地波罗蜜品跟如来成所作品。此系一也，这是第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也就是说，我们继续要把我见到之前所抉择的法义，大概告个段落，进到什么菩萨地嘛？所以如果学习过了解释密经这两品以后呢，等于把解释密经圆满了，就可以回头过来继续学习色大乘论啊，后面的部分啊，后面的部分，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选择啊，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各位如果欢喜色大乘论，也觉得王阳居士的著述呢，各位也还透过我的讲解能学得懂，那么我就继续选讲，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所知相跟入所知相都跟慧学比较有关系。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比如因果分是讲六度的性相，其实那一分文不难。接下来讲实地的性相。啊，其实也是定义，文也不难。然后接下来就是增上三学，就是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增上戒学讲的其实就不如我们回去学瑜伽师地论了啊。那当然他也是在界定他的性相。那么增上心学讲的非常略啊，非常的略。那么要真的学习三摩地，可能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还更详细啊。就以前我们礼拜五课程所讲的内容，那么如果我再要抉择舍大乘论，用选读的方式来学习的话呢，可能接下来就是要读很大一品的增上慧学，啊，这边增上慧学也是妙老很非常重视的一品，那么这一品也跟入所知相正见到以后，怎么样去辨析根本无分别智它的形象。他总共用16门来差别辨析根本无分别智的形象。我想你找遍全世界所有的，不管是古人跟今人的注解啊，或者是注述，没有这么详细解释什么叫做智慧这件事情。那不，佛法所讲的智慧就是般若嘛，啊，那增上慧学等于也在讲般若的性相， 所以如果各位对波若的信象有兴趣的，真善会学肯定是用选读的方式读舍大乘论，一定要非读不可的一品，这个是第二个选择啊。这个选择是说，如果我们用选读的方式，那如果各位选择第一种的话，那就选择次第读嘛。那次第读的意思就是我们学完了解释密经，再回头舍大乘论，从比丘因果分，对不对？然后顺着下去，那当然还是终究会学习到真善会学。如果各位你们觉得选读就好了，其他我没有报告的部分你们可以自己读，那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案。那这两种方案其实都是为了要从见到位到入地以后的学习。各位都把入地以后呢，因为华严经啊或者是其他的经典啊，都感觉那是法身大事，非常抽象的境界。今天我们可能有机会讲到正位次的部分，你们就会觉得在唯识的说明底下，入地以后的修行还是非常具体的，非常非常具体的。那么这么具体的唯识观在入地以后的修行呢，我觉得于修斯顿菩萨地，我们回到本论上，一品一品的学习，那真的是实修的东西齁。那么对于坊间目前所谓对菩萨道菩萨行的一些说法，可能呢也有一些这个对比的效用，让各位知道菩萨行不是人天善法啊，它其实是在利他前提底下，真正怎么去做一个跟自我解脱也绝对有关系的啊。如果利他跟自利的解脱没有关系，我们这样子继续搞大乘下去，一定会被南传学者骂死的啊，因为违背佛陀的正教。所以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里面，这件事情是讲得非常重要的。像我们之前在舍大乘之前曾经讲过的真实一品，就在菩萨地，而且是菩萨地发心恶力以后，就是种性发心恶力以后的第四品。你就可以知道在菩萨地里面瑜伽师地论的教学啊，如何能够把发心之后的第一个正行就入真实一品的直观啊。由此之故呢，各位可以知道唯识观从散心位到无漏位的修学都是一贯的啊，但是它的善巧当然是有增上啊，有增上，所以舍大乘论才称它为叫增上会学。那么就藏传的学习习惯来讲的话呢，他们也不是先一开始入佛学院就先学戒学，他们一定是先学慧学，学辩经啊，然后开始学止观，那么程度够了之后才开始学戒学。那他们的学习方式是这样子，我是觉得有道理，因为戒如果只是戒行跟戒相，会变成非常的形式主义。戒学其实是帮助我们透过行为的自律而达到一种三业的清净，而在三业清净当中，你观心的力量会非常的增上啊，非常的增上。这一点呢是有慧的力量之后来修持戒学非常不同的部分啊，各位有机会去读就知道了啊。所以在菩萨地里面呢，戒品的部分可以说是它分量啊，单一品分量最大的一部分啊，就讲瑜伽菩萨戒啊。那这个是墨学的第三个方案，就是直接开始去学习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就是卷35，从卷35开始啊，那一直到卷50啊，卷50有16、17卷，分量不少。但是呢我现在心比较定了，所以当开始学习菩萨地也应当是一品一品的次第往下讲啊，因为它的次第是非常完整的，我的位置不会跳来跳去。这个是第三个选择。那么第四个就提供各位你们来发起了，看你们的兴趣是什么。你们不妨就可以写纸条给我，那我就在下个礼拜下下礼拜3月13号那一次啊，我们圆满了唯识一零的说明以后呢，我们大家再来讨论。如果必要的话，我还是经过有人说是假民主的投票，还是希望其实就是征询各位的意见了啊，以各位的学习意愿为主。当然第四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明天讨论过之后，也可能会讨论出一个重新的学习师地，我们就从基础开始也不一定啊。 那是第四种可能性啊，那个我们再说。好，这个是第二个报告。第三个报告是一些我的妄想啊，因为是每个礼拜一早上刚好我都也会看慧空法师讲永嘉集啊，那么他今天讲完了奢摩他的部分，准备要进毗婆舍那，他老人家非常的用力地讲这个永嘉集，他也很提倡永嘉禅法。我想在他努力的整理禅法的情况底下呢，我想他是积极的想让中国禅有教理的基础，他也本身也非常强调，纵使祖师禅所强调的参话头啊、默照禅呢、啊，其实背后也都有很强如来正教的教理基础。所以他在他永嘉集的说明当中呢，其实一直积极要表明这一点。不过也因为口过哈，我觉得还是有点私心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要去标榜永嘉集的特胜之处。因此之故呢，他今天也讲了好几次，可是后来他还是改口了啊。他先前讲了好几次，讲什么呢？讲说永嘉禅，虽然永嘉禅师他是学天台里哦，那么他学天台，可是他在慧能大师六祖门下被点破，对不对哈？点石成金，开悟了。然后呢，他自己又在永嘉集、永嘉正道歌的著作当中显得非常的很有创建啊。他也认为他的创建是非常的殊胜，而且很特别，不同于天台教官，也不同于其他的禅门。可是讲到后来，他还是不得不去承认永嘉禅法是脱胎于天台教官。因为一开始入毗婆舍那就马上讲到什么镜智双照的问题，他就有很好玩了。他说智可以照镜，可是镜怎么照智，乃至于镜怎么可以照镜呢？他就举前面的桌子，他说这个桌子怎么能够照物。那如果学过唯识，这件事情很好解决，可是老人家解释了半天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匪夷所思的一句话。他说当镜转变成智以后，那问题是怎么转了？就唯识的定义，所有一切我们以为的外境根本都只有内境的存在，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见相二分的相分，而相分并不是物质界的外境，是跟我们以心体为体，对不对？以心体为性，所以它跟见分乃至于跟四字体是同一自性的，都是事。所以我们以为的境它就是事，我们以为能观的智它当然是事，对不对？所以同样都是事，怎么会不照嘛，对不对？那讲一个比较浅白的话，当你在事项上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举另外一件事情同样的道理来启发于你，是不是？乃至于我们说这个牺牲无情，对不对？黄叶这个清风徐来，处处无情可说法，那不是无情真的在说法，而是我们领纳于心，对不对？我们对于外境的诠释，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相。那么所谓境转变成智的意思，就是说当境不再是无记性，它变成是一个有善恶分别，由事显现理的时候，当心相的诠释确定了以后，境当然就所谓转变成智。而它有没有转变？实际上没有转变，一直都是事的变现啊。所有一切与我们心运转变异的都是心的变现，都是事字体的活动现象。那么由此来解释就应当可以通的。如果照我探究法源，假定他承认永嘉禅法是脱胎于天台教官，那么天台教官脱胎于智者大师的师父是谁？慧师禅师。慧师禅师最重要的一本这个禅学的著作就是大乘止观啊。那么我最近也在听智海老法师讲的大乘止观，他是2001年讲的，很明白的他在里面就讲到，因为他老人家对唯识啊、对俱舍论都非常熟的啊，当然他对达摩禅也非常熟。你可以看到他在个人讲经风格当中呢，就 就容纳的拿达摩禅，然后把如来禅、祖师禅乃至于天台教官都融会得很好。为什么呢？各位如果真的去学习大乘止观次第法门的话，就知道那一本法本呢、啊，是把舍大生论的唯识观跟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啊，一心二门三大，从自相相续相以下那五意识的环面门，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官。所以就是说，后期就是他弟子的智者大师的天台教官脱胎于他的老师的教导，对不对？而那个教导就是法华三昧啊，法华三昧就是如来禅啊。那么我们呢，现在呢，所谓的这个妄尘习念，大家都觉得把妄尘习念解释成完全无际空，就是心没有半点分别心，就变成完全无际，这其实是不对的。按照唯识观的说法，妄尘就是观所观尽空，对不对？无自性。什么叫做习念？习念就是当你知道所知尽是空，再反观你的能观智，他的性也无空嘛，也显现无自性嘛。那么敏能所得观法就叫做无相观。所以所谓妄尘习念就是无相观，也就是能所双泯，也就是入根本无分别智的二取空，就这么简单。不过就是用了一个不同的名相，好像宛然有别的字体，那事实上不然啊，事实上不然。所以我早上在看到他的，已经是我第二次看的了，那每次都说我要去找你，我们要好好的谈一谈。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国内的这些对禅学有兴趣的大师啊，应当要好好的聚聚手啊，不只是每天在那边写写文章哈、啊，投投稿，然后变成一篇论文，其实也摸下面两没垮了啊。真正有效的还是把行者聚集下来啊，真正能够有个禅修的印证会好。那么避免这边打比战啊，讲来讲去啊，那就是落名言的东西啊，啊，所以其实也是觉得可惜哦。像各位学长，如果有、啊、同我一块好好的，自己也有读的话，我想听他老人家讲《永嘉集》会很欢喜的，因为很相应嘛，完全可以听得懂，是不是？你自己就可以翻译成跟唯识观相关的法义，你发觉它根本不是两件事，是非常相容，而且不相违顺的东西。你由这样的观点就可以找到性相二中根本不二的那个最大的交集的部分。那华严更把所有这些东西改成事跟理，对不对？不用性相改成事理，阿姆给我赶快。照唯识观来讲的话呢，事就是事相的依他起，理就是依他起相本来就没有一切的自性妄执的原成实相，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管用性相来观，你用事理来观，对不对？你说成什么妄尘习念，你说成能所双泯，你说成性相俱空，那不过就是名言的差别。不过有一点呢、啊，妙老也有一点这个批评的，就是对于心心集集这件事情啊。那么所有学禅的人呢，都认为啊，所谓心心集集这句话就是指跟观。乃至于呢，有别的派的说法是说集而常照，照而常集。那么他就把集这个字呢当作是奢摩他，把照这个字当作毗婆舍那的观。那同样的道理呢，心心集集的那个心心是竖心旁，天上心心的那个心。那么照康熙词典对心心这两个字的解释是警觉的意思，是明了警觉，或者我们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叫做明觉性。照禅观来讲就是明觉性，而明觉性在奢摩他里面就有的。佛所教的明觉，佛所教的奢摩他并不是无际空，并不是空心没有念头，而是了了之，对不对？对于一切外境的变化是清清楚楚的，只是不随着相转而起身心的反应，这叫做明觉性。如果你心不乱，可是呢你完全无际空，就像礼拜六这个我们聚餐的时候呢，有两个学长有这样的现象啊，我顺便也借这个机会要提一下。就是有些学长 可能过去他有善根了，所以报德的定很好。那么他只要稍微一安般念，关注呼吸，或者是念佛，就容易入到浅定乃至于深定当中。那么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我虽然已经入定，可是并不妨碍我做一些很习惯做的事情，包括走路，包括推念珠，乃至于包括唱诵佛号，这些因为都已经是很熟悉的活动，所以呢，你即便入定，这些动作是不会乱的，不会乱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你没有正念正知的话呢，你失去的明觉性，你有了定。可是那个定通常很容易流于无记定。什么叫无记定？就是完全对于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呢，会没有分别性，会没有分别，没有明了性的意思，就会感觉上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时间就过去了，觉得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就空掉一段时间，乃至于突然忘了自己的存在，突然忘了环境的存在，那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出神的状况不过技术上的解释技术上的解释是因为失去所缘，失去所缘。那你说我还在数息啊？对，可是你对数息这件事情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下意识在进行，并不是真正清醒明觉的正念正知。那么我当然细节的部分呢，要真正我们一块同一个禅修的地方，我们再来一块研究不过我是提醒有这样子类似现象的学长，应当要找有经验的禅修者来打通这一关，然后过得了的话呢，你在止观上面会进步很快。可是如果过不了的话呢，这里其实就相当于五心定、五心住的过程，会很不容易过得去。在无记的阶段会停留太久，因为心中不长智慧。当然了，你会慢慢的对于外境的一些五欲六尘不感兴趣心也会清净是不错。不过呢，会太过于离欲很孤独。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对于禅修者是好事所以我觉得还是属于圆觉经所谓讲的坐止认灭、止跟灭的两种病。它还是残病的一种状态，所以不宜在这个状态停太久可以经过这个过程，但是不能停得太久这是我有话一说了，是借这个慧空法师的话说。不过回头过来，我要讲的是心心急急这个状态，其实仍然是奢摩他。那个心心只是明觉性，你只要是心一净性，有清安，是佛所教的奢摩他，它就有这种明觉性。可是有明觉性，如果你没有闻思的材料，你没有无漏正观的所缘，你没有理，你其实心是空的，心是空的，那么不叫做观。所以心心只能够说是奢摩他心所现起的一种明觉性，不能等于止观的观。因为我们所谓的观，只有无漏正观才能够叫做毗婆舍那，对不对？观什么？观空，观无我。观无常，这些才叫做观，才叫做毗婆舍那，这一点我是不同意慧空法师把心心急急的心心当作是观的代名词，当然在永嘉禅当中，他是非常注重心心这个观念。他说你要修观，一定要以急急，就是奢摩他当作什么基础。可是真正的核心是谁？是毗婆舍那，是不错。可是急急心心的心心，你只是保持明觉性，守住那种心。并不等于无漏正观，那个就是南传学者最呵斥大乘所谓的无即空。虽然你有明觉性，可是太久处在那种状况底下，你就容易产生那种失神的残病。处得太久的这段时间跟过程并不是好事是应该要调整一下的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呢，你可能多去真正。练习什么叫做思维修去思维一个道理，从这个地方下手。因为呢，你只要有过去生的定根，你从关门下手，一样可以发定的一样可以发定的，这非常容易发起的，你就不需要继续再串习定的那种修学这也是对治禅病的一种善巧。那么简单把这原则跟状况跟各位讲一下 那当然主要是回应那个信心积极，并不等于观啊，并不等于观，其实还是在奢摩他的状态。那么在唯识观，他就讲了一句话，我们就用文来看。这段文在哪里啊？在我们唯识一零的第三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这是舍大众论的一句话啊。前面一行啊，就是我们唯识一零的第三页，前面一行他就说：“色大胜云。”这在入所之相里面，他说啊，入所之相者，就是所谓多闻熏习所依顿点，非阿赖耶识所摄，有没有？如果你说啊，要想要入所之相，就是想要修观，那你仅凭着是空心的参究，没有闻思熏习当作所依，你纯粹就是阿赖耶识当中自己。在奢摩他心底下一种自然的现行，那你就好像赌博一样啊，就好像玩俄罗斯轮盘一样，你不了解会现什么东西出来的，懂吗？他可能现的是善的境界，可能现的魔的境界，你就觉得说哦，我有定了，那发出来这个境界应当也是善的，不见得哈。定发的现象通外道，你过去阿赖耶识当中，种子种哪些，现在欲缘现什么形都不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只是把心对于意识的压抑啊放掉以后，它会现什么东西，都是阿赖耶识过去生的种子哦，或者今生所熏习的种子哦。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借着这一生啊，这一生啊，习所成种，就是依着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熏进去的。闻思所缘，当作正观的所缘，不能够任循着我们的空，若在无际，然后随着阿赖耶识自动浮现种子欲缘的现象，这个算是赌博，这种参究是空心参究，不是好事，不是好事。当然了，你会碰到好的境界，那也是瞎猫碰死耗子，对不对？哪一天你就不要碰到你搞不来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在唯识观舍大众论当中就很有经验的讲这句话，他说呢，入所之相的那个相，一定要以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的所缘作意，不能够随便的，不能够说我空掉对心的束缚，我就空心静坐，让阿赖耶识自动现形，对不对？我只要明明看着它就好了。看着他，对于你没有相应的境界，那就算了。你可以保持观察者，可是就不晓得他什么境界会碰到你的罩门，对不对？万一他按到你的罩门，他一现形，你就垮掉了，你连逃都逃不开。所以不能够放任入所之相的相是阿赖耶识所摄的一切相关种子现形的境界，这是不可靠的。一定要依什么？依圣教量。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熏在你的意识当中的一些所缘境，这才是正观啊！所以我用这句话来劝一些有心学止观的人啊。所以心修止只是为了止习过去的善乱，可是如果你觉得止够了以后呢，南传就会教你初定修观，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可是真正的正观不是初定的观。是定中有观的观，才叫做无漏的正观，好，这个是争执的问题，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好，我们回来今天的进度的内容，我们回到前面一页啊，第二页，我们上次讲完了五重唯识的第三门，由色末归本的角度来分析四的字体，那我。就不节前了哈，因为刚才花了一点时间，我们就继续入第四门隐列显圣，隐列显圣，我们从这一门开始哈，讲一下入下面最后一门，什么叫隐列显圣？列跟圣是约心心所的作用上来看，虽然讲作列，但是它的作用是比较强的，虽然讲成圣，可是呢。它不容易分辨，不容易察觉， 他的新王的像是比较维系的，所以呢，那个列的旁边呢写一个粗，粗细的粗，圣的旁边写细，因为呢，引列是引心所下列的作用，因为呢，心所就有明确的善恶染净的分别，可是心王你不能说他一定是善，一定是恶，心王就没有善恶。啊，心王就没有善恶，心王的形象非常的维系，其实他的体是离染离净的。像我们礼拜六有一班的同学在学习这个辩证辩论，辩证辩论里面魁基法师秉承玄奘法师的说明，他说啊，事的自体是真如，并不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是他的相，这个相本来也是离染离净的，约染分说才说它是虚妄分别，对不对？而它的体其实是依他起，依他起的作用，它所显现的体是空性，这个空性我们就说它是真如，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哦。这是玄奘法师的教导，回向法师的注解写下来留成文字啊、哦，有证据的。但是我们今天说观心，别忘了，当你今天呢摄摩他坐，然后反观自心，你看到的心是心王还是心所，这件事情是需要分别的。第四重观就是告诉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分别，不要把心所当作是心王的字体，这是错的，因为心所有善恶，有染净，有染净就不是真正的心王，有染净就是你对于作用相的分别，它的体其实是虚妄分别，没有你自己以为的真正的善或恶或染或净。所以我们要把显现有染净善恶的心所要怎么样，要遣除，再继续深入的去观察为心所依止的那个心王，你才会看到心王本来就是一个清净依因带缘而起无自性的自体。如果你要说它是什么的话，应当说它是空性，空性的作用是无自性的，那个无自性的作用我们叫做无自性相，而这个无自性相我们言名字为真如。所以你如果在止观境当中说要观心，观心以什么为上，不能够去分辨，哎呀我了了之，阿赖耶识现出现在一个染的心所，我就知道我是我现在在起一个恶心，你再起个恶心你还继续观它干什么，你就用四正勤怎么样，只要是不善的心所就要令它断的，你还去观察它，你姑息它呀。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修观，不是我们今天就看着我的念头，哎呀我就看看我的念头怎么样在作怪，哎呀我就开始想说我去抢 7-11 怎么抢都会比较好，你不是打妄想吗，你这样在学止观还是在打妄想，如果你观的相是心所相，心所的生灭，你就要令它怎么样断相续，不要继续任它胡作非为的啊。断相续的方法不是喊停，而是提起正念，什么念，去观察它还是见相二分所现的虚妄分别相，不是真实有善恶染净的那个相，那个相是假名和合存在的，对不对，他狂惑于我，他不是真实的，继续去思维他的所依是什么，这个才叫做正念，这个才叫做正知，这个才叫你有闻熏习慧的正观，否则就在胡思乱想。打坐不是叫你静下来胡思乱想，而是叫你用闻思的道理去观破陷于心中的一切的虚妄分别相，要慢慢不要随顺虚妄分别，能够断掉虚妄分别的心流，逆这个流而上去观察真正那一个不随着境转的那个空性的自性，无相的相，我们称它为依他起的那个离体，那现在我们的心中的那种大机大用要去找这个东西，这个才叫做正观，这个才叫做隐烈显圣。但是我们今天以为看到的心其实是心所的染净相善恶的分别相，不是真正的心， 所以说啊，要借着这样子知道他背后所显的是更殊胜但是却形象维系的新王啊。我先解他的名，所以四字体在心所染尽善恶的背后，还为他有一个所依离一切分别染尽的新王。我们应该去找这个东西，而这个新王的像其实才是真正我们要去证的依他起。好，底下看奎西法师的说明，他说心即心所具能变现，底下写见相二分，然后心的下面呢多写一个王字啊，这样意思会比较圆满。心王跟心所都同时可以各自变现见相二分，这些总标啊。所以心王有他的所缘，而心所也有他各自的所缘。比如说我今天起一个动机在开车，我的动机说我要从这里开车到总统府去，我的心王就会盯紧目标，对不对？那随时去检查我今天开的路线是不是远离我的方向，所以心王的作用在这儿。而心所呢就会在那边，哎呀，今天旁边怎么有那么多的转播车，是不是今天宣布了什么大事啦，对不对？要去采访谁啊。可是你在打这个妄想的同时，你手握韩多路，对不对？脚大 clutch，右手还可以打排挡，对不对？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聊天说话啊，然后看到玻璃前挡风玻璃起雾了，还可以拿抹布擦擦，你好像同时有很多心在运作，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心，那叫心所的相。因为这些心所已经组合配套完整的在那边，由下意识在那边操作，它还是归给谁？归给心王盯紧我最终还是要到总统府去的那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方向感归心王管，其他那些杂事心所就在那边如跳梁小丑般的在那边活动，各自各自。心王有他的所缘，是谁？总统府，对不对？我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他都可以了了之。可是心所就会各自各自攀援，对不对？而你的坐意心所坐意到哪里，他就会那个地方比较突出。所以心王跟心所种种心所之间同时具现，可是坐意心所会去检查你今天对哪一个话题比较有兴趣，对不对？他就会这边转播频道，这些都是你的心所相。所以看到心所相各自变现心相二分，你要突破这种种性相，去探讨它的源头啊，探讨它的源头。而今天我们说但说唯心，不讲唯心所，由此话可知，心王的体性加上一个性，是比心所的体性来的殊胜。而心所的作用强，它会引心让我们去取净，心所会让我们染着于净，所以我们称它为烈，称它为烈，对不对啊？它会把我们带坏，所以它说要一起拍音啊，它会带我们去取净，会随着境转，所以我们说它是烈。可是这些下列作用的心所见相二分，各个还是要依着比较殊胜的心王而生，所以他说依圣加两个字心王而生，还是要依着比较殊胜作用的心王才有办法起作用的。如果心王没有明觉性，比如说六欲之心只要灭去了，心所自动就不生了，管你心所这个时候在攀援的东西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你只要意识休克，没有的意识，依止于意识的所有心所顿时就不生的，对不对？管那个心所攀援的东西再怎么殊胜都没有用。由此可以知道心王还是所依。由此呢，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就应当要去怎么样引列啊，就要降服，让我们这个下列作用的心所呢不脏，就是不要在那边跳梁小丑，把持我的注意力，应当把你的注意力转向什么呢？转向去追寻观察，就巡视观察更殊胜但是形象维系的心王法啊，令它不脏，而去显现什么呢？显现更殊胜作用但是形象却比较维系的心王法。所以那个圣法的法中间加个心王，你该去分别啊，引掉心所引我们的心去取境界而生出贪嗔痴的这个作用，不要令它怎么样现行。你只要知道它一现行，就马上用四正行令断，对不对？ 念头只要稍稍一动，就令它不生；已经动起来了，就令它不相续。然后呢，你的正念正知就继续去巡视作用维系的心网。所以呢，弥勒菩萨就是这边讲的持尊，他是说了：许心是二现，如是是贪等夸胡，或是于信等夸胡。在贪等旁边呢，就写烦恼法；信法、信等旁边就写善。那么烦恼的下面就写染，啊，跟不善。贪等就包括染法跟不善法，而信等这十一个心所呢，纯粹都是有为善，啊，是有为善。然后底下他说无别染善法，意思这句话合起来讲，这四句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跟心所都会有相似的见相二分显现，这是第一句。但是我们自己反观的时候呢，会发现又好像染不善，像贪等这26个烦恼心所会现行，也好像会有信等这11个善心所会现行。可是其实你用文思正法正观的话，并没有独立存在染跟善的个别体性的存在。无别，那个别就是个别，就是独有的个别存在的有自性的染法或者是善法。这些染法跟善法用真实去观察的话呢，用真实去观察的话呢，没有个别独存有自性的染法，也没有个别独存有自性的善法可得。为什么？因为它是依着心网所变现的，并不是真实有体，它的体仍然是事的自体，啊，仍然是事的自体。除了事的自体是有二分现之外，并没有真实的染法跟善法可得。这是弥勒菩萨所说的这四句。底下呢，魁奇法师就自己做解释了，他的解释是这样子的，他说虽心自体，那个心的旁边写是，我们八识的自体呢，能变现是比见相二分而现现，这是第一句话的解释。但是贪等跟信等啊，它的体呢也各自能够变现好像属于他自己的见分跟相分相似的显现，但是以心的作用殊胜故，所以说心是恶，不讲心所是恶。为什么？因为心所作用下列故，隐而不说，非不能是，加一个字现，啊，不是心所他不能够相似变现见相二分，啊。回去法师他老人家解释比较从这里去解释哈，他说我们不要误会弥勒菩萨这句话当中好像说心能变现，可是他后面明明讲的是贪等心所跟他信等心所，也就是说贪等心等这些心所也可以各自变现相似的见相二分，可是它的作用比较下列，所以我们隐而不说，只说心是二现，这个话是讲这个意思。所以他言下之意呢，是要凸显心跟心所都各自可以变现见相二分。可是我们当我们今天去取见相二分去做正观所缘的时候呢，不要去取心所相，因为心所相会让你分别染尽善恶。可是我们今天是要能够去证入真如，去见依他起，所以一定要去除遣现在依他起相中间隔着你的正观不能够去弃证的这个偏离所执，因为见相而分都是偏离所执的相，何况你随着心所去观察它有染尽善恶的分别，那更是偏离所执，因为依他起相不能够讲有善恶分别啊，不能讲善恶分别，它只是因缘中性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去见依他，就必须要除遣一切引我们的心生分别见的片剂所指，一定要除遣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引心所的作用不去观察啊，要除遣它， 就像我们除遣蛇蹶一样，啊，不要去随着蛇蹶起舞。好，这个是他去解释弥勒菩萨这四句偈。接着呢，他又举了我们很熟悉的维摩诘经啊，那个无垢称，无垢旁边写清净的净，那个称的旁边写明，也就是净明经，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啊。那么他老人家称为无垢称经啊，他说在无垢称经之维摩诘经里面呢，有这么两句话：心垢故有情垢，心净故有情净。同样我们也讲，心垢故国土垢，心净故国土净，对不对？这就是维摩诘经里面非常有名的话啊，这个话也在六祖坛经里面有啊，所以他就举了无垢称经里面的这两句偈。他说呢，这些经证都处处显现什么呢？显现心能够变现好像有见相二分的染净相。其实这些染净相不是心体的染净，是心所的分别相，是完全是片剂所执相，不是真正心自体的本来面目。所以由此呢，他没有去解释了哈，墨学就替他用我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像维摩诘经里面这两句话就告诉你，心垢故有情垢，心净故有情净。这个有情的垢净，不是有情的自体真的有垢有净，而是我们今天用善恶染净的心所去杂染。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要离了杂染的分别，就知道其实人他的四自体都是无自性，他随着缘现垢现净的相，而我们在取相做分别，就贴了标签，用名言就认定他的自性，决定是如此，但是决定不如此，对不对？去做了一个自性的分别见，这些是我们心的分别，而这个分别完全都是片剂所执，是随着心所见相二分的染着相，不是四字体的依他起相。所以我们应该隐去这些分别的作用，而去直接观察依他起清净的作用相才好。这是第四门隐列显圣事的观察。好，第五门，最后一门，浅相正性。这个唯识学的目的就在这一门啊，因为唯识学一开始就说要证唯识实性，可是有很多外众人都说唯识性是三性，其实不对，安立三性是要显三无性，而三无性说的就是什么？真如，对不对？一切法无自性相。所以呢，我们从解释密经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证入一切法如真如实相，这个才是唯识的目的。所以说相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开空性甚深秘密，而不是叫你停留在相上。所以法相是正性的钥匙，可是却有法师说啊，法性是明显的，法相是甚深秘密的，这个好像有点跟解释密经的意思好像相反。解释密经就跟你讲，古来就有讲自性涅槃这件事情，可是呢，自性涅槃就是灭谛的形象，可是很多人对灭谛的形象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呢，说的有很多的混淆，于是呢，解释密经就企图借着法相中所安立的三性三自性三性三无性，帮助我们来了解一切都是第一谛所显现的分别相。解释密经的目的是这个，而要入一切法显现涅槃自性的这个甚深秘密意，就是空性的秘密。空性的秘密并不是真的空，而是一切法如。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要借着法相来去证性。所以法相是解开法性甚深秘密难深不容易理解的这个障碍。所以讲空是隐秘说，讲法相是显了说，借着显了说相，让我们来证入隐秘甚深不容易理解的空义。这是解释密经的目的。所以并不是说相是甚深，相有什么秘密，因为相就是相，你只要如实观察，相有就是有，相空就是空，你如实说有，如实说空， 一点都不会混乱，对不对？一点都不会夸大其词，你就如实正观。为什么一定要把本体的存有现象去产生正论干什么？所以本体的有无不是我们今天细论分别所讲的那一切的样子。所以法相中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法相如实正观的训练，让我们去正知法性其实是如空，只是要遣除自性妄执。你只有也是有，只无还是有。所以因为这只有只无的自性妄执都是属于有自性执，所以要用空无自性加以除遣。所以法相观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证入一切法真实自性。真实自性不能一向说空，也不能一向说不空，因为它有空有不空，那约因缘才能够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一切都是因缘的现象，因缘无自性，这才是如来的所说。如来并没有说一切法一定是空，如来没有一向说空，如来也没有一向说有。所以佛法不应当分成空中跟有中，性中跟相中，不能这样子分。怎么可以这样子分呢？哪里分佛法的掰咖，佛法的残废啊，这样学佛法怎么学得通呢？佛法是不二理啊，对不对？怎么能够达到性相跟事理的不二？你要知道，从唯识学过去就被一直冠上他的一个帽子，说他是相中，他不讲法性，其实是错的。因为法性根本不可说，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一落于分别的就是相，对不对？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说我可以说性，我说性我比较高明，没有这种话的。那么第五个角度就是叫我们用浅相正性的角度去辨析事的字体。他说事言所表具有理跟事的两边，事为相为用，我们要浅，但是不能够执取，那个取写多加个执着的执。事只是为我们的事的相跟用，我们要浅除而不能于中有所染着，生爱生取有生老死，今生这种轮回就应当要把这个业呢转成清净。所以他说浅而不取。可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相用为体，把它的体执为用相，相用上面所显现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呢执着而取相，分别又认以为真，这种颠倒智的形象，这是事。而事的旁边呢就写依他起，依他起只是说一切现象跟它的作用，我们用就只是用那个现象，过了也没有留，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三世心去执取它，因为执取它就会造业，起或造业就会生苦报。而它的离体是真实自性，所以应当说是有，不应当说为空。所以理为性体，应当修种种真实真如实观去作证才对。所以是只是不取，不能说是无，理是真实，应当修止观以作证，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是所表现出来有理有是，理是圆成，应当作证，是是依他，不应当用言说分别。你只要在言说分别遣除掉他的自性妄执，就在依他起性上就会显现圆成时的真如。所以他就举了经证，他说啊，圣曼经上就这么一句话，自性清净心，而这个清净其实就等于空性，不是染净的那个净，是离染离净，不落两边，空性所显，离名言分别相的那个东西。我昨天在打坐的时候啊，我突然体会到，大乘起信论的学者啊，很爱讲的，他说啊，一念无明生三系，就是啊，真如不守自性。 我过去就常常笑这句话。他说啊，真如在大乘起论论讲是离言说，不可言说。